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7号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孔子学院是否在美国遭遇阻击战，公民投票涌狂潮，香港是否被激怒。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网络杂志《纵横中国》总编辑陈奎德先生，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先生 Robert Daly， 位于纽约的作家政治评论家陈破公先生，同样呢是在纽约的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孔子学院是否在美国遭遇阻击战。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 AAUP 在6月份的报告中呼吁美国大学取消或者重新谈判与中国孔子学院之间的协议，以使他们正确地反映言论自由的西方价值。报告称，中国在北美开设的孔子学院忽视学术自由，其学术活动受中共领导下汉办的监督，而允许第三方控制学术事务背离学术自由的原则。不过呢，也有分析说，美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仍然徘徊着冷战幽灵，意识形态至上思想不应该与21世纪的今天同行，等等等等。那么孔子学院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政府为什么把孔子学院开遍西方？它为什么引起美国学术界的警觉，甚至呢是反感？今天的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将请观察人士分享他们的思考。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收听收看。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座的陈奎德先生，就是孔子学院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它是什么样的机构？那用孔子来命名呢，中共它的意图呢是在哪里？还有呢，孔子学院与所谓的这个软实力的关系何在？奎德，
哎，你好。就是孔子学院，大家知道是初建的时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推广汉语，特别是推广汉语教学的这样一个机构，它直接受中国教育部的领导。中国教育部下面有个叫汉办的机构，就叫做汉办汉语国际推广的领导小组的办公室，简称为汉办。这样一个机构本来是推广语言的，但是它后来也加了很多，包括说要加强和各国的文化交流等等这样一些任务在里面。为什么它要叫孔子学院？大家知道，在中国如果是用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命名这个学院，例如像马列学院，例如毛泽东学院，显然是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各个大学接受和支持的，因为现在只有走孔子这个符号可以使用，而且孔子这个符号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它是中国文化的老祖宗，是受到各国的人尊敬的一位中国的古先贤，所以用孔子学院。但是它显然是有中国政府带有某种像海外推展他的软实力这样一个目的来建立孔子学院的，而且现在在孔子学院恐怕已经有据说是有400多所了，在100多个国家，在各个大学里面，它是设在各个大学里面的，和其他的国家的那个学院还不同。例如德国有歌德学院，英国有英国的文化什么协会，它都是独立的办的一个机构，民间的机构。而孔子学院是建在美国的大学里面的这样一个机构，所以目前看来和美国的大学的体制产生了某种不同冲突的地方。
好，奎德，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这孔子学院中共来用这个孔子的名字呢，显然是希望跟他的这个政治给他撇清关系。接下来我想问问戴博，就是像首先在美国呢，就是说质疑孔子学院这个事情，那么同时也说他干涉学术自由的这个机构呢，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 AAUP，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机构呢？在美国究竟是政府的呢，还是非官办的？那么还有它在美国的大学里头影响是怎么样的？
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个孔子学院是否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机构，明明是像你说的是汉办的，这个都不成问题。而且这些孔子学堂在美国做很多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自己去了很多那个美国的小学，除非有那个孔子学院派来的一些老师给的教材什么的，他们没有机会学习中文啊。比如说我自己的那个大儿子，他明年要上那个高中，他之所以可以学习中文是因为孔子学院的工作，所以这些都是好事。关键是你把他们设在美国大学合适不合适？因为美国大学是毫无疑问到现在为止是世界第一的，而且他们最重要的资本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很多那个美国的教授所害怕的有两点：第一是中国政府 因为他们给美国大学一些资金一些钱，所以他们要直接的去影响这些大学的一些教学的内容，可不可以讲什么西藏台湾问题、新疆问题、法轮功或者任何这个跟中国的那个政治改革有关的问题？这是一个，就是中国政府会不会直接去游说或者要影响他们的？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审查自己。我们挺害怕你跟中国有这个交流，可是这个交流跟你的那个跟拨款有关系的，
是是是，
我有利益，我不要威胁到我自己利益，所以我自己限制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审查自己，最大的危险在这里。
对对对。
那么这个 AUP 呢，它在美国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机构？
它完全是民办的。这个就是美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美国全国的某一些行业的协会，跟政府没有关系，而且他们这次讲是不是法律，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建议，
是
或者美国的大学。应该是跟控制学院就是断交，把他们踢出去，或者应该把他们的合同的所有的条款都给大家看。
等于就是他引起了，就是这个协会呢开始注意到孔子学院这个东西呢跟美国的这个大学教育、美国的教育呢有点格格不入。好，接下来呢我来看看，就是说在空中的两位啊，下一个问题呢是怎么看美国在内的这个西方国家的学校呢是当初呢是欣然的同意与中国政府合作来开设孔子学院，那么这些西方学校呢他们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呢？那么他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呢？首先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小农。
美国的大学愿意和中国合作开办孔子学院呢，直接的好处是中国提供一些资助和资金，然后提供关于中文教学的教材师资，这样的话方便美国的大学直接的利用这些师资和材料来为美国学生提供中文课程。但是这个直接的好处的背后，真正的好处呢是美国大学希望给很多美国学生提供一种新的就业空间和机会，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似乎是正在上升的新星，那么很多美国学生也认为呢，似乎学了中文到中国去就有很好的就业前景，这是一个主要的动力。真正在美国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只想学中国文化的人恐怕并不是很多的，但是美国大学为此也付出了很多代价，一个最大的代价就是中国政府的规则进入了美国大学的校园。这个做法本身是不是违反美国的宪法，干预了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这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的中国研究圈里现在有一个大家在讨论的所谓 No 三 T， 就是不许谈三个跟 T 有关的主题。第一个 T 是Tibet 西藏，第二题是台湾，第三个题是天安门。那么这样三个这个潜规则，其实当然还有很多，刚才戴博也谈到更多的话题，法轮功啊等等都不能谈。实际上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对邀美国的不仅仅是孔子学院的教师，甚至孔子学院以外的美国教师也产生了潜意识当中的自律，就是很多美国教师觉得如果我不迎合这个自律，我们学校就可能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遇到困难。而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正在运用这个工具威胁美国一些大学，比方讲他提出来，如果你们这个大学违反了我们制定的规则，谈了这些敏感话题，那么将来我们中国政府就会不让中国学生到你们学校来念书，会影响到你们学校的这个学生的注册和这个收费。最近几个月前，美国蒙大拿大学有一位教授做了一个测验，他给200所这个孔子学院发了一封信，说今年是六四25周年，请问贵校有没有任何在孔子学院内举办讨论六四25周年的活动或者话题？结果他的得到的反馈是没有一个学校做出任何反应。这就说明中国政府的规则事实上已经进入美国，而且正在美国大学实施。各个大学不愿意提这些事，原因是这些潜规则他们很多情况下已经默默地接受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中国方面的好处，比方讲中国的这些教师很多人是来自于中国的官二代家庭，通过这个背景，他们的家长们把他们用孔子学院的名义安排到美国来，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移民，因为这些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的官员不像商业系统的官员那样有那么多的腐败的机会，所以孔子学院也是一个变相腐败的管道。我就得到一个故事，在英国伦敦就有一位中国女生，这个想在英国申请移民，但是她的收入不够，然后她就去讲了实话，她说我其实在孔子学院每个月拿2000块英镑，但是呢我以前没报税。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孔子学院挂名领薪水，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个汉语教学有贡献，而是因为他是官二代。
嗯，好，谢谢小农。接下来我想请破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小农也谈到，就是像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他们出于这个经济利益，所谓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啊 ，capitalism， 它这个经济至上，那么是不是在为了经济利益呢，做出了政治上的让步？那么现在这个孔子学院呢，在美国呢，是不是让美国的这个学术界已经在付出代价呢？
我不认为美国或者是西方这些大学是为了经济的利益才接纳中国的孔子学院。因为美国毕竟是个开放的社会，西方是开放的社会，如果有人来按照合法的途径来申请一个项目，那么这边没有理由说去这个刁难不同意，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像美国这样的大学呢，有一个不歧视的原则，就是说任何项目你只要是合法的申请，按照程序，那么都就是说不会说是给你一个歧视性的看法，先入为主的说不让你进来。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政府钻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空子，他知道他通过某种途径他可以进来。所以说了经济效益，说每个一个孔子学院每年产生10万美金的这个效益，其实这个并不算什么大数字。美国在全世界招生招的学生，这些钱比这个多了去了。应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学院，美国是增加了招生，现在美国的学生越来越通，中国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些效益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所以这个这里边就是说，他中国政府他钻了美国的空子，一个制度的空子，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全世界的汉语热，因为中国崛起，经济崛起，全世界都觉得汉语，这个中国是个大国，汉语呢有必要成为一个有效的语言工具。这个不是你说去中国发展，就在本国也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嗯哼，
中国也利用了这一点，他把汉语输入的同时，实际上他是简体字进入。有的美国教授就讽刺嘛，说简体字是培养半文盲，因为故意让这些人不懂得港台文化或者不懂得海外的文化，说实际上是一种共产的文化。另外，他同时在输入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用了孔子这个符号在输入传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共产的党文化，也就总结起来就输入了三个东西：独裁、腐败和歧视。一个独裁就是他限制了，他进来之后美国才发现他这个他为了学术自由，结果他进来之后限制了当地的学术自由。第二，本来美国是不歧视他，但他进来之后却歧视别人，比如说他招聘老师或者做什么项目，以歧视性政策。再一个就是为什么说他腐败呢？因为他对这个大学有一种经济上的行贿这么一个动机，另外对一些教授都是一个行贿的动作，说这种行贿本身就是中国的腐败模式。说这些总结下的话，西方感觉上当了，西方的大学现在觉醒了，就觉得自己本身是给他开路，但是现在呢却被他好像给套住了，设了一个圈套。
嗯哼，好，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座的陈奎德先生，就怎么看呢？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美国中国方面为什么美国方面为什么要同意跟中国方面开设这个孔子学院，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一个就是中国方面他为什么要斥资在全世界各地把这个孔子学院都开遍呢？那么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和意图？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就是他这个经济需要扩张，那么需要做交易贸易，那么还是他的政治企图以及这个外交需求呢？那么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奎德，
我想他主要的方面还不是经济方面的需求，而主要是所谓的政治上的需求。是中国共产党大家知道他有一个所谓统战的传统，他对一己的力量，他采取如果是他打不过或者是推展不了的话，他采取某种软的方法。就是现在特别他中国政府特别喜欢用美国的一位教授发明的那个软实力的概念，他们现在天天都用这个软实力的概念，说我们孔子学院就代表我们中国的软实力要向全世界扩张。这一点呢，我觉得他是不是达到这个目的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看到已经反应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实际上中国有句老话，西方也有句老话叫做死亡之吻，就是 kiss of death， 就是凡是和中国共产党沾上边的，他把很多好的包括孔子这个符号，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很多好的符号，他把用只要是被中国共产党接吻的东西，那么他就传染上了非常大的病毒，或者说他是死亡之吻。他对这个东西包括孔子这个名声，孔子学院的名声都遭到了损坏，遭到了破坏。因此他虽然是想 通过孔子学院扩张自己的软实力，扩大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扩大自己中国在全世界的存在。但是我想他现在发现他这样过度的这样一种扩张，反而使自己受到了全世界的警惕。
有更多的美国人学习中文，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那
是非常有必要，而且也是符合每一个人的那个利益的。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软实力，现在是在美国是几乎没有的，几乎没有的啊，跟孔子学院没有关系，都是跟中国的政策、中国的一些举措啊有一些关系。而且在美国，对中国最有兴趣。中文说的最好的、最理解中国文化的人，总的来讲也是最愿意改善中美关系，也愿意看到中国进行国内的政治改革的一些人。
是是是，
所以你教一些美国孩子说中文，你好你好，可以数数什么的，不管是韩班给或是不给钱，如果这些人是继续的学习，把中文学得好，到中国去留学，你不要以为他们会支持中国当局的所有的政策，他们还是有独立思考能力。所以这些孔子学院就是培养一些更了解、全面的了解，而不是按照那个中国当局的那个定义而了解中国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更多的美国人学习中文，不管教材是谁的。
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的小农，您怎么看？就是刚才的戴波先生谈到说，这个其实对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改革呢是有好处的，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现在前面这个主持人一开始就提到说，中国政府经常批判说，凡是在中美关系上，不能够有冷战思维。那么我们谈孔子学院这个项目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中美双方现在谁有冷战思维。刚才戴博先生已经谈到，美国其实没有，美国并不把中国完全的当作敌人对待。那么谁把美国当作敌人呢？全世界大概除了以前的萨达姆以外，现在就是中国了。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强调要反对境外势力的渗透，这个境外势力其中潜台词里最大的就是美国。所以中国对抵制美国在中国的各种潜在影响，还有美国和中国的各种这个政府间还有这个民间之间的合作，都是采取一种强烈的这个冷战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的话，就可以发现其实孔子学院本身是中国冷战意识的产物，不管美国喜欢不喜欢，它都是这个产物。这里需要介绍一个大项目，叫做大外宣计划。中国从21世纪开始就逐步推行一个叫做大外宣计划。大外宣计划的含义是说，中国政府要通过中文学校，包括像孔子学院的机构，还有对在海外办各种媒体，包括收购外国媒体，设法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其根本目的是修改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印象，同时对中国的认知要按照中国政府的这个思路和价值观来调整。它的根本目的是这个，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拿出巨额的资金。比方讲，据说中国政府每创办一所孔子学院，他准备投资100万。他愿意花这么多大的这个投资，根本目的就是他是想在冷战思维下能够去改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特别是影响西方社会。我们前面谈到，孔子学院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汉语教学机构，他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他所合作的那个外国大学，比如美国各大学的名声，他是挂着美国某某大学孔子学院。那么这样的话，等于用美国大学的良好的学术声誉为他的这个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做法背书。我们前面谈到了像3T 的禁止，还有他要求在教材当中不得有对中国政府的任何批评，也不允许中方派来的老师对中国政府有任何的怀疑和指责。所有这些的一种这个条条框框背后，都是中国的政治，都是对美国政治和美国这个基本公民的一些权利的干预。这些做法本身看起来好像是掩 掩藏在市场需求的背后，好像是美国学生需要学中文，所以中国在提供帮助，但这个帮助的背后它并不是单纯的纯文化交流，它和德国的歌德学院这些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政府借着软性手段进行文化渗透，进行对美国普通老百姓学生试图洗脑的一种手段，所以它的真目的不是纯粹文化的，它是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好，谢谢程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戴博先生，就刚才程先生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呢是借助美国学术机构，主要是大学还有中学的这个名称呢，来对美国的这个文化进行渗透，以输出中国的一些负面的价值观，像是这个腐败歧视等等，这个不平等等等。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您自己也在美国的大学工作过，那么美国的学术机构就主要是大学呢，它是怎么样运作的？那么它跟政府之间是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有呢，它是怎么样的这个管理的方式呀，还有治学的标准，以及这等等这一些。
其实我也曾经研究过这个美国全国这些师资大学控制学院的所谓的这些文化那些项目的，因为我是在美国国会做那个做政见人的，其实多数这些文化项目非常非常的肤浅，跟中国当代文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装饰性的。就是说那个中国人到那个过年是有对联儿，有红灯，是这些特别肤浅，有一点那个其实是有点幼稚的，没有真正的文化内容。所以你说那个孔子学院他们是有政治方面的目标，这个是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成功不了，没有说服力他因为他们的中国的那个政策，中国的那个行动是最能够决定美国人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所以你可以有很多什么端午节那个中秋节，孩子们玩得很高兴，他们学习这些汉字，可是这个跟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没有关系。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刘晓波是缩在监狱里头，啪，中国就没有软实力，不管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人再多。所以我觉得中国给更多的一个美国孩子一个学习中文的机会，我觉得是个好事儿。我宁可美国人自己自掏腰包做这些，可是美国现在不这样做，中国做，我感激他。可是如果中国以为这样子的话，美国人会支持中国当局的很多跟美国的主流的价值观也是很相反的一些那些东西，他不会成功。
好，谢谢。
我不怕这些。
好的，谢谢。我想看看接下来在纽约的破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戴博先生表示说这个是很难成功的，就是中国希望把他的这些过时的与世界不相符合的价值观输出到美国，是不可能通过孔子学院这个东西来实现的。
对，中国现在中国政府好像也在学西方国家，动不动谈软实力，但是中国政府的软实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字，钱。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暴发户嘴脸，就是一个这个土豪，那么他就说老子，他就往街上一站，胸口一拍，老子有钱怎么的，什么都拿钱来开路。孔子学院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这个而且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我以前说过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他垄断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所有的这个财政来源。他不像别的国家，像美国啊、日本啊或者别的政府的话，都受到很多限制，他的那个预算要受国会的这个限制，而且他的这个花销都完全是公开的。说政府在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是相当没有钱的，西方政府都是这样，但中国政府是非常有钱的，他想怎么样花就怎么花。比如说孔子学院，他就可以花得起这个钱，但是西方的政府就花不起这个钱。说刚才大家在讲到这个。在孔子学院的时候，他的目的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他这个孔子学院他进来之前，人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他进来之后卖的药大家看清楚了，就是那三味药，就是独裁，就是腐败，就是歧视，他做出来给大家看了。所以说美国的教授发出了这个呼吁，至于他能不能达到目的，我想当然达不到目的。中国政府他是单方面的不对等的在跟外国进行交流，因为在外对外，你比如中国政府就不会允许美国政府到中国的大学去办一个什么华盛顿学院啊、林肯学院啊，或者是里根学院，去宣扬美国的民主或者人权价值。但是美国的大学可以让他来办所谓的孔子学院。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中国政府办这个孔子学院本身违背了孔子的宗旨。我们说违背了孔子的学说，孔子的学说本来是有争议的，但是有其中有很多优秀的成分。你比如孔子说，己之不欲，无施于人，就说不自己不想做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对，你不想让美国来办你这个学院，那你也不要去强加给美国。还有孔子说，己之所欲，无损于人。 就是你所做的，你不要去损害别人。但是中国政府所做正在损害别人。我们还不用说了，孔子说要仁政不要暴政，而中国政府在国内都是搞的暴政。说他建立孔子学院的同时，他违背了孔子的意图。比如他还在谈不准那个达赖喇嘛去这些学校演讲访问，而且南加州拒绝了一个西藏高僧的这个访问，去对谈。这说明什么呢？他还在宣扬他的大一统，而孔子是反对大一统的。孔子如果是出生在秦朝以后的大一统年代，孔子脑袋早就搬家了，根本不用出版书就搬家了，那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就不见了。但是孔子出生在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的四姓家家都处在那个时代，什么孔子、孟子啊、老子、庄子啊、这个列子、墨子、惠子都在那个时代。但是秦始皇以后，中国就没有思想家了。到了共产党时代，更没有。说毛泽东说他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说今天用孔子来做符号给共产党当明白，实在是极大的讽刺。所以说，戴博说他不能成功，我当然相信他绝对不可以成功，只会起到反作用。
嗯哼，好，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在演播室的奎德和戴博。那么首先是奎德啊，就是说，除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之外呢，我们也发现还有一些大学的这个教授和主任，他们也联名说要求终止跟孔子学院的合约，或者是重新谈判。那么西方国家，当然主要是美国这个学术界开始反弹孔子学院这个现象呢，这个说到底，这究竟是这个事关学术自由，还是刚才在像我们导语中说的一样，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因素呢？
在我看来，当然是学术自由的问题。不过在中国政府看来，学术自由本身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所以他这两个东西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他是认为我们这边在极力的美国教授在极力的主张学术自由，他认为你本身就在宣扬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说是真正的他把学术自由看成一个中立的一个高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一个价值，这本身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是学术自由的问题。我想，因为你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在孔子学院，在有些敏感的中国话题上，包括达赖喇嘛的问题，包括那个法轮功的问题，包括其他等天安门事件等等，都不能谈的话，你当然是妨害了美国的基本的价值，就是特别是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你孔子学院是在一个大学里面，这个大学它有它的自治权，现在大学的自治权一部分被你拿过去了，包括它的人员招聘，包括它的那个讲授的内容要受到你的限制的话，这是损害了美国的基本制度的。
好，
你说的很对，可是这个问题不是先于美国大学的，而不只是那个孔子学院的一个问题。现在中美关系也多样化了，现在美国的州政府、县政府、市政府、秘密机构啊、各种各样的一个行业的协会，甚至有教堂、小学啊、所有的这些文化团体都跟中国的有关，那些团体也有关系的，有中国利益，有中国政策。总的来讲，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民间这些交流好，可是这个也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一有中国利益，其实这个是给中国政府一个筹码。比如说，现在很多那个中国的那个跨国公司，他们到美国，尤其是比较贫穷的地区，在美国南方要投资，要有个什么工厂，这样子很多人就有就业机会。那如果你有一个中国的那个公司正在考虑在你亚拉巴马州的某一个地方要投资，同时的话是比如说六四的30周年，如果地方的华人想游行，你是市长，你知道他们游行的话肯定不会投资，你有更多的人是没有就业机会的，你会做出什么决定？所以最可怕的是这个自我审查，不是中国直接做什么，是美国人的跟中国有这些深的，而且是总的来讲是真实性的关系以后，美国人会自己为了讨好或者不得罪共产党，而像那个破空说的，开始接受一些他们的规矩，这个是最可怕的东西。不只是大学的问题，
是
所有的美国人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哼，好，谢谢戴博。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在空中在纽约的破空先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到，就中国呢通过这个孔子学院把自己他们的自己的一些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观呢输入到美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加拿大的这个 McMaster University 这个学校呢，是他的孔子学院的一名教师，那么他信仰一种共产党不认可的这个宗教，那么受到解聘之后呢，他发起了这个诉讼，就是人权歧视的这个诉讼，那么这个导致呢这个学校的关闭了这个校园的孔子学院。那么这个新闻事件呢，它的意义在哪里？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呢，反过来讲，西方的法治国家呢也可以通过孔子学院这个渠道呢，让专制政府体会到法治的含义，那么也向中国呢进行逆向软实力的输出呢？
对，我想 这个不是西方对中国的软实力输出的问题，是西方的这些大学完全可以输出法律行动来对这些孔子学院采取行动。因为西方大学至少，我虽然不如哈戴博先生和其他那么了解，但至少有三个原则我知道，一个是独立，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公开。比如独立就是说西方的大学或者学术机构它是独立的，不受什么政治团体、政治的什么利益集团的支配的。第二个它是自由的，就是学术自由，它是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等。另外一个就是它是这个公开的，就比如它的账目是公开的，它的办学、它的招聘、它的各种信息都是公开的。那么中国的孔子学院进来之后就恰恰违背了这三个原则，而且树立了一套自己的原则，不仅不独立、不自由、不公开，而且搞成了什么，就是专制独裁腐败这个歧视，公开的圈养歧视。看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例子，公开的因为某个老师信仰某一个或者法轮功或者其他宗教信仰，就不予聘请，或者说予以解聘，或者要求他隐瞒他的信仰，这是对美国对普世价值的公然挑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西方的大学更越来越多的教授觉醒了，加拿大最先是抵制，像美国也开始抵制了。我想这种抵制从这个思想上的呼吁，从言论上的抵制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些大学教授、大学教授的联合会或者大学可以采取法律行动，依据本地的法律对孔子学院进行驱逐，驱逐这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表面上来搞学术，实际上是干着跟学术自由完全违背的东西，就是那种中共的这种腐败的这种落后的价值体系。
嗯，好，那么有关孔子学院美国遭遇阻击战的话题就到这儿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公民投票涌现出狂潮，香港是不是被激怒？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